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当然也是我们电台，我们非常深受我们喜欢的雅秋老师，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今天在我们 call in 进这个电台的 Zoom 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的导播姐姐呢跟我说，哎，你今天好像只有一个访客。我说是的，她说她看到了这个访客这个常用的 ID， 她跟我说，哦，你今天的访客是我最爱的电台主播。这句话我觉得我来说也特别合适，雅秋老师真的是我最爱的这个电台主播，所以我们赶紧请雅秋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谢谢，谢谢叶子，谢谢各位听众在准时的收听叶子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也很高兴在刚刚结束了我的旅途不久呢，又来到再一次的来到人在旅途节目。
对，我记得上一次雅秋老师来这个人在旅途节目的时候，介绍的其实是一些关于欧洲的故事，特别是荷兰的一些小经历。雅秋老师特别擅长讲故事。其实旅行这个词在最近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全世界的疫情也非常严重，所以旅行有的时候变成了有一点点小奢侈。所以不知道雅秋老师这段旅行是去哪里了？
这段旅行是等于是回家，我回台湾去看望母亲。本来呢，回台湾对我来说不能算是真正的旅行，但是也就是因为刚刚叶子说的这个奢侈，旅行变成一件小奢侈，甚至是相当奢侈的事情。那么这个我第二个说的相当奢侈呢，就是金钱、时间。金钱方面就是当然机票比平常贵了，而且呢时间必须比平常要更长，因为我回台湾需要隔离，需要有这个检疫的隔离。那么在台湾规定的是两个星期的可以叫做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隔离，但是呢是有条件的，如果家里有6岁以下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就不能够在家里居家隔离。那我因为是回去看母亲，母亲已经90多岁了，我当然不能居家隔离，所以呢至少有2个星期的时间不能看到母亲，那我的旅行时间就必须多至少2个星期比平常。那么住旅馆又有花费，所以这都是我所说的金钱上面的奢侈，时间上面的奢侈。
对，这样的旅行其实也挺特别的，其实很少有旅行需要，就比如说真正的旅行之前我们需要先有14天2个礼拜的隔离期。其实像很多人知道的，现在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现在比如说直飞台湾的航班多吗？还是需要转机？或者对这些需不需要在这个乘坐航班之前有一些检测工作呢？
去台湾如果是从西雅图到台湾的话呢，只有长荣就是 EVA 这个航空公司有直飞的航班。那么疫情开始以来，我觉得飞台湾的航班跟飞国内的航班比起来受到的影响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被取消的航班可能少得多。比方说我这次回去我订的往返的航班，去台湾的航班是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返程呢被取消了一次，然后再延了几天以后，第二次的航班就没有受到影响，就可以直接回来了。所以这方面就是飞机的航班方面算是比较多，那么直飞的也没有什么问题。限制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台湾的身份的话就很容易回去，否则的话呢还是要拿到比较特殊的签证。
那需不需要有一做一些核酸检测之类的一些结果证明才能飞这个航班呢？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
对，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个旅行计划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安排一些。像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知道的，现在如果飞国内的话，其实需要一个双阴检测，同时有这个血清跟这个鼻腔的检测。然后航班好像从西雅图如果从这边飞的话，好像也是每周只有1到2班的航班，所以相对来说，您的这趟回家之路要容易得多了。
相对来说，真的是我看了很多其他人的返国之旅是相当的辛苦，相较之下，我觉得我是幸运很多，轻松很多。
哎，那刚才我们既然已经讲到了这个疫情跟隔离，就想问问，因为您是没有回家居家隔离的嘛？那您是住在这个防疫酒店隔离吗？
是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很新奇的经验，因为我在台湾从来不需要住酒店。那么回家就是回娘家嘛，除非是有很多亲戚朋友同时回到我的娘家，那么才需要去安排住在外面。外面不一定是酒店，可以是朋友家，可以是亲戚家。所以在台湾住酒店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经历。那很幸运的是，我跟一位高中同学，我们两个女生就很想要一块儿回去。她住在洛杉矶。我住在西雅图，怎么一块儿回去呢？这是很难安排的。可是我们就很幸运的，我搭长荣航空公司的班机，他搭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安排到在台湾就是落地的时间只相差半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我们事先预定好的防疫旅馆，他住7楼，我住3楼，然后我们每天不但可以打电话呀。聊天啊，或者是用这个微信，或者是台湾的 Line，我们还可以视频，还可以彼此看到对方。我们还可以请酒店的人帮我们传送一些东西，比方说我的朋友送了一些吃的来，我就分一些给他；他的朋友送一些吃的来，就分一些给我。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隔离期间呢，还算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的互动还挺多的。
哎，这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哎，所以想加问一句，对于这个防疫旅馆，您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是吗？而且这个防疫措施，不知道就是您刚才听起来两个人好像是没有一些正面的接触，所以也是大家到了防疫的这个旅馆的房间之后，各自分别隔离，是吗？
是的，我们的旅馆是就是防疫酒店是自己去订的。那我因为在西雅图，他在洛杉矶，我们两个订旅馆是很不方便的。后来就请了台湾的朋友帮我们订。那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当时是很难订，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是在同一家，甚至要分在2家不同的这个防疫酒店。不过还好，到后来我们是住了同一家。那我们到的时候呢，我们是坐同一辆防疫计程车去的，因为在飞机场他们允许就是从飞机场两个人去同一个那个防疫酒店可以坐同一辆的防疫计程车，因为他们都消毒得很干净，给我们全身喷，给这个车子里面喷，给我们的行李全部都喷了这个消毒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一定是有酒精在内的一些液体。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防疫酒店的门口，立刻被他们拦住，先量体温，然后又开始喷，全身喷，还给我们鞋套，把我们的这个能够接触到他们这些地毯啊什么的地方全部套起来。喷完了以后，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分别上楼，一个电梯只能一次搭载一个乘客上去，然后下来，我再搭同一个电梯上去，然后呢，进了房间以后就等于是不准再出来了，一定要到15天结束才能再出这个房间门口。
哎，那因为叶子之前也想回国待一段时间，因为大家最近都在居家工作嘛，所以我就看了一些这个 YouTube 的视频，了解了一下国内隔离。国内隔离是跟您讲的这个流程差不多，但是我可能了解到更多的是，他每天早上跟下午会测体温，然后会把这个吃的东西送到你的房间门口。不知道这个台湾的防疫酒店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呢？
啊、哦，完全一样。他给了我们一张表格，上面把我们要住的这15天的日子都列在上面。然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要把我们把体温写在上面。他们给我们一个这个体温计，把体温写在上面，并且还要打电话跟他们的柜台报告，我们每天的体温是多少多少。那三餐呢？他们也是在那个每一个房间的门口有一个。这种保丽龙 foam 的那个箱子，每一餐都会放在里面，可以保温的。然后
哇，
送
这个
餐
非
的
常的
时
贴
候，
心了。
对，而且那个是放在一个小桌子上，是用胶带把它固定住的，因为保丽龙很轻啊，所以你不会一碰它就掉下来，所以还固定的很稳。然后下面有一个垃圾桶，可以。放垃圾，每天都可以把垃圾送出来，然后还给你一大包的垃圾袋，每天就可以把你的垃圾这样子放在垃圾袋里面，放到门口来，免得屋里面味道不好。然后进了屋以后呢，哦，我刚刚讲到这个饭，这个是每一顿他到了以后就会按门铃，然后呢还会有电话打来说你的早餐或者是午餐或者是晚餐已经送到门口了。
哎，我就想插问一句，伙食质量怎么样呀？
啊，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伙食质量还挺高的。它是早餐、午餐是他们酒店的餐厅准备的，晚餐他给了我们一个菜单，是周围的这些比较有名的餐馆，他每一天都有两个餐馆的一些菜给我们选择，就一些套餐了，让我们选择。比方说有什么卤肉饭便当啊，或者什么日式的什么定食啊，或者是有什么牛肉面什么什么呀，或者是有什么。反正它是各式各样的，我们都可以每天就选不一样的餐，而且过
哇，
一
这
个
个
星
听
期
起
以
来伙
后，
食
他
水
还
平
换
很
了，
不错了。
对，一个星期以后，他还改了他的这个菜单内容。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伙食质量非常高。哎，所以这部分的这个饭钱是包含在您住店的这个费用里面的话，还是你需要额外的支付呢？
是包含在住店的里面。他们好像凡是这个公定的防疫的酒店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不许我们出来买东西吃，所以外食他们就不给我们机会去外食，一定是三餐都已经提供了，你就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出去了。
嗯，这个听起来，而且我觉得这个14天的一个自我隔离的过程，虽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有跟你的朋友在这个7楼的朋友有一些互动，相互可能就送一些小东西。那么其实我相信这14天的时间也是一个不知道亚秋老师这14天是怎么过的。
我还算是相当的幸运，我除了电台的课要教，我还录电台的节目的录音，用 Zoom 在那边录。那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比方说有录音的工作，还有翻译的工作，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还排得满满
还
的。
挺充实，挺忙的，是吗？
我到隔离结束的时候，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所以还想说，哎呀，糟糕，还要继续做。不过因为台湾规定。14天的这个，叫做简易隔离之后，还要有7天的自主管理。那自主管理就是规定你出去一定要戴口罩，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而且呢，像我，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我弟弟也跟我说，你要离他有这个社交距离，要保持安全距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每天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做这些工作，就吃饭的时候呢，戴着口罩出来。跟他们聊天，远远的，然后再把饭拿到自己房间里面去吃，所以真的是做得很周全的这个防御，因为母亲年纪大了，主要是这个原因。
对，听起来这个在台湾当地的话，其实大家也是对防疫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是相当的重视的。那么很多的，当时有很多的留学生，不管是从。大陆去的留学生，或者是东南亚很多地方去的留学生，也同时都在 隔离，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 Facebook 上面啊，很多地方看到大家的隔离的心声。那么一般来说经历都是差不多的。
对，我其实觉得这14天好像其实今年挺玄幻的，2020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自我相处，其实独处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人耐下心子相信自己能做什么，安安静静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可能以往的时间里面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社交，花太多的时间跟别人相处，这种时候跟家人相处跟自己相处就显得非常的珍贵。而且疫情一旦结束之后，我相信可能人生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段在这样跟自己独处了。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在独处的时候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创造力 creativity 出现。比方说我7楼的朋友，他每天还可以走将近10000步，你相信吗？他在房间里就这样子走。
他是怎么在难道这个房间里是有个跑步机吗？
没有，他把家具都推到靠墙，然后椅子放在桌子上，那他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他就这样子来回来去走。那我呢，因为坐在电脑前面，我一直放在电脑放在桌上，我坐在那边也时间长了受不了，我就把一个小凳子放在桌上，然后把电脑放在这个小凳子上，我就站在那儿做工作也可以。就是
哎，
有很多的这个创意都出来了。
对，给自己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而且我有的时候这个刷刷社交媒体也发现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真的是创意无限，而且很多人真的静下心来做事情了。以往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书、去画画、去学琴、去重拾一些自己以前的爱好，其实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有一种岁月静好般的感觉。那么哎，我想问一下雅秋老师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像这个大陆一样有这个二维码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比如说来证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呢？
其实没有，但是我是在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二维码，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在飞机场帮我量了体温，在这一方面就是证明我至少体温是正常的，然后有一个健康的什么什么的，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到了酒店以后，就有里长，我们在台湾是有这个一个市里有各个区，每个区有各个不同的里，那么里长呢就会打电话来关切了，就说不但如此，而且一进这个酒店的房间就看到一大包里长送来的这些慰劳品，什么方便面啊、饼干啊、干粮啊，什么八宝粥这种一桶一桶的了，还有各种小零食，反正东西很多。
对，这个其实会不会比如说一到那的时候有一种回家真好，非常暖心的感觉。
那种回家就是回台湾的那种回到家乡的很暖心的感觉，确实是如此。因为所有的这个零食包或者是这个慰问的这个包里面的东西都是很相当熟悉的，而且我也发现每天的这个伙食里头都有一些我很熟悉的那种台湾的家乡味，跟在这里吃到的中国餐馆吃到的这个食物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因为里长给你们准备好了，其实每天还有点小惊喜，而且伙食又挺不错的，听起来这个隔离防疫的这个经历其实蛮特别。而且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您回去之前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觉得要隔离14天听起来是一个好像难以忍受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从雅秋老师这个描述当中，我觉得雅秋老师是非常非常充实的度过这14天的隔离期。
是，我还过得挺愉快的，觉得确实是完成了这个隔离，而且还做了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而且增加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人生经历，是吗？
是相当的神奇。我刚要加的是，不过还加上后面的7天自主管理才把这个工作做完。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就来看看隔离之后雅秋老师去哪里了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This is an Amber Alert extended to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from Anaconda, Montana, for 11-year-old Adriana Correa, last seen wearing a University of Montana Grizzlies sweatshirt, maroon sweatpants, purple boots, and red coat, carrying shoes and a red backpack. The child had been dropped off in an alley near her school earlier this morning, but ultimately never arrived to class.The missing child was seen getting in a car with a dark-haired male presumed to be 30-year-old Justin Taylor. The vehicle was described as a red 1995 Toyota Camry with unknown Washington State plates. The child and her siblings were recently removed from their parents' custody. If you see this missing child or the driver, or have any relative information,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all 911.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电台最受欢迎的雅秋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一趟回台湾的经历。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疫情期间这个隔离的故事展开的。那么现在这个14+7、21天的隔离终于过完了，那么不知道雅秋老师有没有上街逛一逛，知道这个台湾现在这个整一个疫情下，比如说商铺或者说大家一个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在台北隔离的时候，因为从这个酒店的窗口可以看到楼下，我是住在三楼，也不是太远，可以看到楼下来来去去的行人，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路上是戴口罩的。那么在台湾规定是，如果是搭出租车或者是公交车还有地铁等等，就是大众传播工具，都是要戴口罩的。那么其他的好像在商店啊、餐馆啊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了。那么我回到高雄以后，因为是住在家里头，很少去搭公交车什么的，所以呢一般就比较没有看到戴口罩的人了。
那么这个商铺什么的也都开了，大家都正常运营了，是吗？
我觉得相当正常。我朋友的商铺也是开的，但是他是说还是大家受到的影响不小，就是顾客没有平常那么多，餐馆呢好像也有一些撑不下去的，就纷纷的就关门啦什么的也是有的。
但是总体来说应该是比我们现在居住的西雅图，就华盛顿州，相对来说会好一些的。那么我知道亚秋老师这段这个隔离回到了这个高雄之后，您是在家里陪了母亲一段时间是吗？
是的，主要是回去看看母亲，然后发现母亲还是很健康呀，很高兴看到女儿回来，但是也很鼓励女儿出去跟同学啊朋友啊有一点这个社交活动。所以呢过了那七天的自主管理之后，我又开始跟同学有一些约会了，包括初中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就是跟这位高中同学，因为我们一块儿回来隔离，然后一起回到了高雄。那他是去看他的母亲，我看我的母亲。但是啊，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因为是同一年进学校，那么一般有五六十个学生，那么一年只有12个月，所以同一个月份生日的人通常就会有好几个。那我跟这位同学刚好是生日差一个礼拜，所以呢他就决定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庆祝生日，所以后来我们就过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日。
哎，这个生日之旅听起来就是非常引人入胜了。不知道你们这个生日到底特殊在哪里呢？
特殊的是在他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叫做南园，就是东西南北的南，花园的园。那么这个南园呢，是台湾的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替吾先生的故居。那故居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很古老的，那么在台湾事实上这个故居也不会老到哪儿去，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只是听说这个地方还蛮漂亮的。那既然他邀请我去呢，所以我就说好呀，我们就一块儿去了。那么在去的当天，因为他在下午还要去接受一个颁奖，我这个同学很有才气，他这个写的小说还得了一个某某的比赛的短篇小说第一名，所以我陪他去领奖。领完奖以后去到这个南园已经是晚上天黑以后了，所以什么都没看见，第二天才发现还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们是住在这个南园吗？
对，我们住了2个晚上。
所以这个南园是一个可以向公众这个开放住宿的地方是吗？
对，后来才发现这个王替吾先生在1996年去世以后，过了8年，有一个这个叫做 The One 的一个好像是旅馆的这个连锁的经营的一个单位嘛，就等于是承包了，把它修缮完成然后开放。所以在那边的服务人员常常都跟我们说12年12年，就是因为2008年他们接手。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人跟我们说，你们看到都会说哎呀好漂亮，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就会当时是说哎呀好破旧。所以他们在接手的时候是所有的建筑啊什么都已经是破败了，那他们花了一些时间精力把它给整修完成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他们有两种业务，一种是就是接待我们这样可以住宿，不管是2天一夜或者3天2夜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一日游，他们也有这种有人导览的这种活动，所以他们还算是蛮热络的。
对，那你对南园的印象怎么样了？因为你刚才提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我相信特别就特别在南园这个地方吧。
对，南园这个地方是王替吾先生他要退休身体不好以后，想要给自己建造一个能够退休并且休养的地方。他从1983年盖到了1985年落成。那么 设计师是一位建筑师汉宝德教授，那么他呢是很有名，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位建筑教授，他是用中国的传统建筑为基础，然后用现代的技术再融合了闽南的建筑，闽南的建筑就是红砖红瓦，然后呢还有马背燕尾，然后再加上江南的园林造景的概念，所以它的整个的是一个园林的感觉，但是是红砖红瓦，就是颜色是不一样的，但是园林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跟江南的园林非常像。而且我在这个园林里面走，它有27公顷，在里面走很多的小的地方，就会让我联想到比方说《红楼梦》啊，它有一个潇湘馆啊，它这个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很不容易看见的，要相当隐蔽的这种小的区域，都很精心打造。就是你走过去，你会忽然看到，哎呀，这一片的水，哦，这水里有睡莲，睡莲旁边还有一些假山石，那水面上有红色的蜻蜓，一直不断的飞舞，所以那种感觉在每一个小地方都是很独立然后很独特的，或者是有什么芭蕉叶呀，或者是有它整个的南园里头有上百种的不同的，听说是果树，也有很多当地的植物，像我看到的水果就是有柿子，忽然间走在路上看见地上有柿子，抬头一看是柿子树上掉下来的，那又走到一棵树上一看，诶，挂着杨桃，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棵杨桃树，所以一看到杨桃树就认识，抬头一看果然是有杨桃挂在上面，那种感觉是蛮特殊，蛮温馨的，
就感觉转角就遇到了惊喜。通过刚才亚秋老师一个画面的描述，还有拿这个《红楼梦》里面的场景作为一个类比，我觉得我好像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知道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南园这个地方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小文艺小清新，然后特别适合一些艺术创作的地方，听起来难怪是你这个做艺术创作做这个短篇小说创作的朋友挑选的地方。
是的，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呢，我觉得当初王继吴先生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风水，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风水，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一个地方，坐北朝南，然后又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啊，这个两边都是像是一个太师椅这样的感觉。那个地方不懂风水的我听到别人这么一描述，我也觉得哦，看起来是一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
哦，对，这个风亚秋老师您接着讲。
你要提风水我们可以讲一下。
对，我是觉得您讲这个风水其实挺有趣的，其实观察很多很多建筑的时候，特别是越靠近南边，就是大陆南边，中国南边这些城市跟省份其实是越注重这个风水，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我觉得中国好像各地都很注重风水，你想就是紫禁城，北京的紫禁城也是绝对绝对非常注重风水，
对，四平八稳，非常对称。
对 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很多这个风水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他们也介绍的时候，导览的人告诉我们说，你看它这个树的高度，这个青龙跟白虎要很平均，但是它这个山势，因为两边的山势是不一样高的，所以呢它就种上树来让两边的高度比较接近，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补这个风水。那我也听说有的时候竖了几个旗杆太高出来的，这个还会破坏风水，就像我们电台不是有三个旗杆吗，也许在风水上来说那个是不好的，也不一定。
哦，原来哎，是之前不听亚秋老师这么说，我还没有想起来我们电台门口有三个旗杆，那下次可能要问问小袁台长这是个什么典故了。其实对风水这件事情在建筑里面是大有讲究的，而且听起来南园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这个跟着 这个向导一起游，才能知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跟着雅秋老师一起继续游南园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雅秋老师，跟我们来聊聊他最近的回台湾的这趟旅程。在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非常有趣的南园这个地方，雅秋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南园的建筑，还有风水，还有其他的。那么不知道这趟旅程当中，雅秋老师还获得了哪些惊喜呢？
在继续谈南园的不管是建材啊还有其他的特点之前呢，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主人王替吾先生。因为他是联合报系的创办人，那么联合报呢后来也有在美国的世界日报，那他的发行，他的航空版有发行到126个国家，他有这个300万份的发行量，所以他的财力是相当雄厚的。所以呢，在讲到他的这个建材以及所有的这个建筑的过程，我们要知道是因为他财力雄厚他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整个的南园的建筑有最主要的建材就是台湾的块木，台湾块木是非常贵重的一种木头，它也是防虫啊防蛀啊什么这种各种的功能都有，而且是非常坚固的木头。所以它盖出来的房子虽然是我们说2008年的时候 The One 接手看起来很破旧，但是它的修缮完成以后这个房子是不会倒的，因为它建筑这个建筑材料是很好的。那它的建材呢，还有就是地砖，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砖，就是它的地砖一块一块的，如果全部都连在一起很容易裂，因为热胀冷缩，所以呢它在地砖跟地砖的中间有缝，用块木细细的块木条铺在这个缝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木头的热胀冷缩，就是在地砖热胀冷缩的时候有这个木头做它的这个缓冲的地方，所以那些从盖好到现在这些地砖都没有裂，是所以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它墙上的砖呢反而有一些裂了，因为它的砖是用这个砖立起来这个侧面去怎么说砌在墙上，就是不是用它最厚宽厚的那个部分让它垒这个墙，而是把它立起来，所以它比较薄，所以呢有一些墙上的砖反而裂了，他要经常的去换，经常的去补。这是他的这个建材方面。 那么它的建筑结构方面，当然有它这个主要的一个结构，主楼以外，还有它子女各有各的小小的这个他们的不管算是厢房啊或者什么，他的几个子女都各有各的房间，然后呢还有什么亭子啊亭台楼阁都有。那他的客厅是最特别的一间，因为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客厅还有餐厅。客厅呢它有非常大的这种像雕廊画栋一样的这种雕刻木雕，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是有人刻好了送给他运过去的，那么非常大的放在客厅的正面。可是他前面的沙发却是西式的，所以这个有一点奇怪。那我们就问导游说，这个沙发是后来的还是他当年就是用这个沙发？导游说当年就是用这个沙发，而且不要小看这个沙发，是坐过多少大人物的。那有什么大人物呢？比方说基辛格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他就去拜访过，也坐过这个沙发。比方说英国的这个柴契尔夫人，这是台湾的叫法，也是去拜访过南园，坐过这个沙发。所以这个导游就说，等到我们把这个地方看完以后，谁要去坐一坐他们坐过的那个位置都可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是要人坐在这个重要的沙发上。
哎，听完这个雅秋老师这个描述，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越来越有趣了，而且听起来就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可以重回到那个年代，感受到故居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一样的意味了。那么除了这个南园之外，不知道南园这个地方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南园它让我想到这个《红楼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个稻香村的感觉，因为有两只大白鹅，只要有人过去，他们就非常大声的要把我们这些外来者赶走，这感觉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了《红楼梦》的稻香村。那另外呢，还有一只非常高雅的黑天鹅，它出巡的时候，脚下有很多的锦鲤就围绕着它转呢，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没有拿食物去喂这些鱼，可是这些鱼就一直绕着它游。那我们也不会随便的去喂这个天鹅，就看着它出巡，然后前呼后拥的很多锦鲤在它周围，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景致。
对，听完你这个描述，我脑海里好像就有一幅这样的印象了。
是，那个是一个挺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这个亭子走下去，过了那个小桥，然后又看到天鹅，又看到这个大白鹅，反正我们在那边过了两夜三天，那么都头一天我们是天黑才到不算，那么那两天我们都走了很多的地方，觉得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个园林。但是有一个地方是跟园林毫无关系的，叫做枫岩。岩就是古字屋檐的檐，是一个木字边，右边一个姓詹的詹，而不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这个，就是屋檐的檐。它叫枫岩。这个枫岩
是什么意思呢？
枫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文天祥的枫岩展书读，这个哲人日已远，典型在素席，枫岩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那么这个枫岩其实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做魏延吾所做的。他的设计呢就是像一个山丘陵的感觉，但是呢又是有一个入口，就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像是一个丘陵的，但是你可以从里面钻进去。那这个里面它全部都是用木头，都是用块木，用了738根块木，从入口大概有2公尺，有17层的框架，一直叠到这个6公尺那么高，所以这个洞口是低的，然后里头是高的，全部都是接榫的方式这样子给它叠起来的，没有用一根钉子，而且外面铺了 一层塑胶布，看起来塑料布有点觉得好像是没什么了不起，结果没想到它这个塑料薄膜可以承受12级的强风。因为新竹是一个风非常大的地方，它的风叫做九降风，所以这是新竹地区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风。新竹是台湾的风城，台湾有一个风城，有一个渔港，下雨的渔港是基隆，风城是新竹，风大的不得了，一年有几十天是有这种大风，叫做九降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做任何建筑都要能够经得起这种风吹，这雨打日晒我们就不说了，这风吹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这个九降风也让新竹它的名产特别有名，新竹的名产我想也许有人知道，就是新竹米粉。那这个米粉，
对，新竹米粉那是非常非常有名气了。
对，它的出产米粉跟这个九降风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它的米粉可以被这个风吹得非常干，干得非常透，所以它的这个质量就很高，这是它新竹产米粉这个米粉质量高的一大原因，秘密就在这个九降风。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今天好像听雅秋老师介绍完了之后，感觉好像是获取了很多新的冷知识了。
不知道算不算是冷知识，如果你喜欢吃米粉的话，那也许很惊讶。
对，知道了很多小故事，觉得以后就可以跟别人聊一聊这些有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故事才是组成一段旅行当中最有趣的点了。其实在今天晚间10:27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雅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南园还有新竹的故事。哎，那么想问问雅秋老师，因为其实这样一次这个回台湾的经历是非常特殊的，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只能这样说。那比如说下一次你要回台湾，或者说你这次回台湾的时候感觉台湾变化大吗？跟你上一次回家。
我觉得跟我上一次去年回去变化不很大，但是当然跟我小的时候住的台湾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下一次我回台湾的话，我希望能够去东部，台湾的东部玩一玩，因为台湾的东部也是有很美的风光，而且可以看日出，这个是东部才能看日出，西部只能看日落。
对的，像台湾的东部，像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对吗？都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好像是类似于是单车旅行圣地。
是，所以如果我去的话呢，还有机会再来人在旅途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东部。
对，当然非常欢迎。那么其实今天节目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雅秋，再次感谢雅秋老师做客人在旅途节目，给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疫情期间回台湾，还有对这个我们刚才雅秋老师提到的南园这些地方感兴趣的话，不妨再深度的去做一些攻略，找一找图片看一看，非常非常的有趣。刚才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叶子已经情不自禁的搜索了一下雅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了。那么那在晚间10:29的时候，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再给收听节目的你一丝丝的启发。有时间去台湾看一看吧，或者下一次等我们的雅秋老师来分享去台湾东部的旅行。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那雅秋老师，我们晚安。
谢谢，晚安。
晚安。